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官媒咬住国泰不放，背后有阴谋。大旗说问题在中共行径，而不是中国人，要清楚定义。中国电方提前来到，南方五省告急。各国在德投资，美国蝉联榜首，中国排名下滑。退出器官捐赠涉犯罪，李家超被奉垂子定律，一招治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官媒咬住国泰不放，背后有阴谋。日前，一名乘搭国泰航空的大陆人投诉机组人员嘲笑其他大陆乘客，话讲错英文而且唔识广东话，事件持续发酵。国泰宣布解雇三名涉事空姐。李家超24号朝早在广州出席一个论坛时就说感到非常痛愤失望，向国泰行政总裁指出事件破坏香港形象，伤害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是严重事件。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就将事件扯上黑布，话虽然黑布掩其失故，但仲系以歧视我哋内地同胞嘅行为作为一种软对抗，促请政府立法禁止族内歧视。喺23号，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合拍到发文对国泰狂轰乱炸，兴师问罪。有分析认为，事件被当局咬住唔放，肯定有大阴谋。一名自称居港11年、讲流利普通话、粤语和英文的大陆人在内地社交媒体小红书发帖文，题为举报国泰航空歧视非英语乘客。该大陆人表示获得一张国泰在大湾区赠送的机票，今个月21号由成都飞往香港。由于他的座位在飞机后端，靠近空中服务员备餐和休息处，可以听到空中服务员的私下交谈。这名大陆人马上以大陆人惯用方式上纲上线，说听到空姐赤裸裸的歧视好气愤。他形容说整个行程心情没有一刻是不心痛、不难过、不愤怒，因此将空姐们的私下对话录音上传，并在落机前找乘务长表明会投诉。有时评人认为今次事件不算大事，有些大陆乘客的确文化水平欠奉，简单英文都讲错，将 blanket 讲成 carpet， 而且在安全指示灯未开启那阵擅自离开座位，这个对于全世界周围飞、见惯世面的香港空中服务员来讲的确可笑又可恨。在背后讲讲亦无妨，加上国泰已三次公开道歉，还将三位涉事空姐解雇。香港方面咁认真对待呢位大陆同胞嘅投诉，相信对方应该满意啦。何况中港一家人，大家血浓于水，大陆同胞唔应该太过计较，毕竟香港人亦唔系圣人。值得关注嘅系呢个消息却让共产党如获至宝。根据过往经验，但凡党媒咬住唔放嘅事件，必然另有计算。在23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合拍到发文，措辞严厉炮轰国泰，说空姐辱骂讲普通话的乘客，发生在香港回归25年，由乱及治已经3年的2023年，令人特别震惊。文章说国泰航空服务员歧视大陆乘客的消息不是孤立，又着墨批判话国泰由外国人成立，佢嘅母公司有英资背景，公司文化保留咗某种崇拜洋人、尊重香港人而睇唔起大陆人嘅情绪同莫名优越感。文章批判话国泰员工对乘客抱有地域性歧视，暴露咗部分香港人对祖国嘅认同偏差、心理扭曲同文化专业素养之低。文章仲话中国香港嘅发展离唔开国家， 大陸乘客是香港服務業的衣食父母之一，國泰員工歧視講普通話的大陸人是絕不應該發生的事，國泰不可以只是道歉，要重拳整頓，建章立制，從根子上剎停威風。文章最後言論極具恐嚇成分，說香港正日益重視普通話，年輕一代的普通話水平突飛猛進，公務員隊伍對普通話要求越來越高，在香港崇拜英語而看不起普通話的逆流勢必將淹滅於歷史大潮。時評人提醒說，不要看小這段官話，其中反映著北京對香港社會改造的進程，反映了共產黨的險惡用心。時評人劉世良曾經剖析過，說中共心胸狹窄，容不下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早年的香港人，無論出席國際論壇的官員，或是去外國交流的立法會議員，再到坊間藝術家、學者等，都同國際社會的人平起平坐。中共憎恨香港人在國際舞台有一個自尊自重的身份地位，對此耿耿於懷。事實上，在英國治下150年期間，香港孕育了它獨特的中西合璧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得以保留，而英國所代表著的西方文化又可以完美融入其中，完全沒有任何違和感。接受著東西方文化教育的香港人，有傳統觀念和國際視野，亦對香港人這個身份有種與生俱來的自信，這些都讓香港人不自覺地排斥共產黨，排斥黨文化，排斥黨式普通話，排斥被黨文化所污染的一切雜性，所以香港成了全世界難得的一個華人社會，絕大多數百姓都反共。香港人這種對變異黨文化的排斥，成為中共統戰香港的障礙，所以必須先矮化香港人這個身份，消滅英文和港式廣東話，從而讓下一代港人全盤接受被黨污染的普通話語言體系，這樣香港才可以人心回歸。其實煽動大陸和香港兩地人民仇恨的一直是中共，他躲埋在暗處興風作浪，挑動群眾鬥群眾，小事化大，上綱上線。總之，只要這個黨媽還存在在世上，大陸和香港都沒有好日子過。戴琦說，問題在中共行徑而不是中國人，要清楚定義。全球關注中共經濟脅迫，據報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琦今個禮拜將和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會面。之前戴琦明確指，中共的政策已經對全球經濟體造成無法忽視的後果，就是中共封殺美光隔一日。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即刻召開美資企業座談會，聲稱要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格外顯得諷刺。而家又傳出這個禮拜王文濤將在華盛頓會見商務部長雷蒙多，跟住在25號至26號 APEC 貿易部長會議期間和美國貿易代表戴琦會面。就在這個前夕，戴琦在美國智庫演說，明確點出中共造成的負面影響。戴琦說，中共這些影響尤其是對其他經濟體的負面影響，包括我們在內，正造成我們不可以忽視的後果。G7 日前達成共識，無意與中國脫歐，但同意在對中關係上必須去風險化、供應鏈多元化，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國家。戴琦說，我們要有紀律感，明確定義什麼是挑戰，什麼不是挑戰。問題不在中國或者亞洲，我們關注的是中共的政策和做法，而不是中國人民或擁有中國血統或中國傳統的人民。一 旦清楚定义问题，只有咁先至可以制定适合解决问题嘅解决方案。前美国贸易代表黎海泽日前喺听证会上话，中共几十年嚟一直喺度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呼吁美国政府应对中共采取更强硬嘅经贸政策，战略脱欧。中国电方提前嚟到，南方五省告急。随住夏季嚟到，用电量激增，中国南方电网最高电力负荷日前首次突破2亿千瓦。中国电方提前嚟到，南方五省告急。南方电网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等南方五省以及港澳地区供电。在五月，这南方五省用电负荷用电量同比有较大增长。早在4月12日，中共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梁昌申曾示警，预计今年全国最大电力负荷可能超过13.6亿千瓦，较去年有较大增长，部分省份在高峰时段可能会出现用电紧张。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之前发布的2023年一季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预计今年夏季华东、华中、南方区域电力供需形势偏紧。根据中国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国内夏季高温时长、高温范围或较往年偏多。南方五省用电已告急，广东省用电负荷受气温影响较大，当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嗰阵，温度每升高1度，系统负荷增加300至450万千瓦。广州市5月21日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预警信号，部分区域近期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35度。位于广东的深圳市五月用电需求增长明显。深圳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程银利说，当前深圳最高负荷已超过1900万千瓦，是今年以来最高，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8.3%， 受重点工业项目投产、电动汽车充电负荷攀升等影响，海南用电高峰亦提前来到。海南电网统调负荷以4次创下新高，最高达684万千瓦，同比增长 5.7%。 随着高温天气来到，用电量激增，不少中国民众担忧电方再度来袭。各国在德投资，美国蝉联榜首，中国排名下滑。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处统计，尽管有战争和能源危机影响，在2022年，外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项目数量仍保持稳定，总投资额大幅增长，其中美国仍然是投资最多的国家，瑞士和英国分列第二和第三，中国就滑落到第四名。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数量跌至2014年以来最低水平。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所吸引的外国投资水平仍然得以保持稳定，这个要归功于来自美国、英国和土耳其企业的浓厚兴趣。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处最新公布数据，在过去一年里面，外国企业在德国新注册分支机构和扩展现有业务的项目共1783个。这个虽然比2021年总量减少23个，但却比2020年多了101个。联邦外贸与投资处总经理克尔曼对路透社说，鉴于目前不利情况，乌克兰战争、能源危机和疫情后遗症，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准已是成功了。他强调说，德国还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地，这个亦体现在外国企业加大对未来科技的投资上，比如半导体产业、 电池制造和循环利用等产业，大约 15% 的国际企业都希望在德国设立生产线或进行研发工作。在德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依然是美国，有279个投资项目都是来自美企。克尔曼说，这个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毕竟美国在出台所谓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之后，对本土投资进行了大力扶植。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瑞士和英国，分别有208和170个投资项目。他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属于欧盟，但都希望在欧盟市场立足，亦经常选择德国作为落脚点。目前在德国，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一共有141个，是继2014年以来最低水平。克尔曼说，新冠疫情肯定对此造成一定影响，在中国实行严格清零防疫政策期间，中德之间的商务旅行几乎无法进行，这个为企业达成交易制造困难，会导致项目进展延迟甚至受阻。土耳其就以创纪录的139个投资项目跻身第五名。退出器官捐赠涉犯罪，李家超被控锤子定律一招治港。特首李家超日前说，留意到近期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的数字不寻常，要求警方调查。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24号说，市民登记或退出器官捐赠都属无偿而不涉利益，看不到构成犯罪行为。他建议中港两地的器官捐赠互助需有监管机制，防止器官不明不白而来香港，从而释除香港市民的疑虑。本身是律师的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佑24号在电台节目中说，器官捐赠登记是无偿，登记者不会有利益，退出更不会有利益，看不到有什么犯罪行为可以达到。林志佑认为，政府应了解市民取消登记器官捐赠的原因，若因对陆港两地器官移植互助机制有戒心，可以加入捐赠条款，让器官只是在香港使用，不会运送出境。林志佑说，中港两地器官捐赠者和全人口比例存在着巨大差距，大陆的比例低得多，所以难以想象大陆的器官没有出路，认为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有器官配对不到合适的病人，两地才有机会互助。他建议，为确保两地病人有公平机会获得所需器官，港人所捐赠的器官不会不明不白离开香港，应设立监管机制，加入病人组织或器官受赠者组织代表，以解除民众忧虑。另外，特首李家超要求警方调查近期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数字的不寻常。受到主流媒体批评，法广报道说，至少三份分别针对基层、知识分子和财经界主流报章社论都发文说，警方调查无助释除市民忧虑，鼓励捐赠器官宜软不宜硬。报道又引述评论说，警队出身的李家超喐啲就以警队30000手足处理特区大小事务，涵盖体育、卫生、旅游等等，以锤子定律一招治港，想到有问题就用锤敲下去，手法粗暴，认为解决问题要从根源入手，而不是以为令提出问题的人消失就可以令问题消失，否则可能明明是刺，亦以对付钉这样敲下去，只会令伤口更伤。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